正是为广东西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玛利亚集结在福州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福建内陆并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日间天气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佢系一位钢琴家，亦系一位作曲家。
天空里现出彩云，
佢是香港著名音乐人林敏儿。想分享佢的歌曲，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变更
卫生署提提你，我哋嘅一双手是好帮手，但系亦都系传染病嘅幕后黑手。要预防感染，包括新发现的传染病，我们未洗干净手就不要触摸眼睛、口鼻，以防病菌经由黏膜进入身体。进食前和去洗手间打乞嗤或咳嗽之后，要用碱液或含 70% 至 80% 酒精的搓手液清洁双手最少20秒。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几句是出自孟子《公孙丑篇》的，意思是说仁厚的人，譬如参加这个射箭比赛，射箭者呢先行正己之身，然后发箭，假如发箭而不能射中呢，那就不会怨恨优胜过自己的人，只有反求诸己，问下自己为什么意思干会射不中呢。这样现在所要讲的就是反求诸己的反字，反字的字形呢是这个汉字头，所谓汉字头呢即是一划一撇，那个叫做汉字，下边呢是加一个又是个又字，这个反字是反对的反，反叛的反，不相合应呢就为之反。这个反字笔画虽然相当少，而且又是常用的字，所以大多数人呢读起上来呢都是懂得怎样读，同时懂得怎样用的。反字除了以上的解释之外呢，又跟这个返回的返呢是相通的，即是多一个撑艇的反字呢是相通。孟子离楼篇有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失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返。的意思呢是说这个有一妻一妾的齐人呢，每次出门呢必定醉饱酒肉然后才回家。其中厌酒肉而后返的反字呢就是写成反对的反，即是没有撑艇这个反。不过这个字笔画虽然是不多，字音呢就相当多的。在这个中华大词典里面呢，它一共呢有五个音，亦有五个义，即是五个解释。而常用的音义呢就是作不相合应的解，即是反对的反。此外呢又有一个音呢亦是常用的，就是个翻译。 即是读平声。我们在报纸上时常会看到平番冤狱的字句，有些人呢每每直读成呢平反冤狱。其实呢反字在这处呢是读平声，不是读上声的。何谓平番呢？所谓拆建冤狱，减免他的罪呢，就为之平番。汉书这个选不宜传里面有讲，每行愿六囚徒还，其母涉问不宜有所平番，活几何人。问下他呢能够救生了几多人。由史记平准书里面呢亦有讲，道州持之欲少番者，以上两个反字呢都是读平声，所以平番冤狱呢亦是读平声。有人呢照读他是上声，实在呢读上声是有欠正确的。在法律上啊，犯人改口供呢就为之翻供，已经定了罪而改判的呢就为之翻案。现在有些人呢索性呢就将这个翻供翻案这个两个翻字呢写成呢翻转的翻，其实呢只是写反对的反呢亦是读翻字的。狗自食人食而不知检，徒有饿殍而不知法，这两句是出自孟子梁惠王篇的，意思是讲富贵之家那些猪狗食人之所食，而不知道检点制止，路上有饿死的人亦不知道发仓廪的粮食去救济。现在所要讲的就是徒有饿殍的殍字，殍字的字形呢有好几个写法，现在讲几个比较通行啲嘅。一个是草花头作一个顺夫的夫字，所谓顺夫的夫字呢就是亦即是脚爪的爪字下头加一个子女的子字。但是在这个楷书的写法看起来呢就是上头呢一撇，下头呢是打横三点，再下头呢一个子字。另外一个写法呢就是压字的偏旁，这个所谓压字啊，亦即是现在所谓好歹的歹字，好歹不分那个歹字，同样差不多这样的情形。不过呢为着使大家容易明了呢，我们都是讲好歹的歹字呢好过讲个压字，因为压字呢少人识。右边呢作一个顺夫的夫字，其实这两个字的字形呢都是不大正确的。最正确的写法呢就是草花头下边一个脚爪的爪字，再下边呢一个右字呢，这个呢是比较正确的写法。这个字的字音就是殍，梁惠王篇里面呢除了提到徒有饿殍而不知法之外呢，又提到民有饥食，野有饿殍。从前呢入学读书呢多数读过史书的，大家都知道饿殍这个殍字是怎样读法。在电台里面呢有播音员呢将饿殍这个殍字读做饿夫，有一位热心的听众呢就打电话到电台指出这个播音员是读错字。其实读做饿夫呢与一般人的读法呢显然是不相同了。不过如果我们翻查一下字典，歹字边作一个顺夫的夫，这个殍字究竟有没有夫字这个音呢？其实呢这个字呢是有两音的，一个音是音殍，一个音呢又音夫，两个音的词义呢都是相同的，所以呢可以读做饿夫呢亦不算它叫做读错的。例如在集韵这本书里面呢个余韵里面呢所谓饿殍这个殍字呢它就是读做夫音，而且注明呢这个夫是为什么呢？饿死若夫，即是饿死的人呢就叫做夫，那呢亦即是那个殍字。 同时呢又指出呢个字呢另外有一个写法，是左边呢从耳目个耳字，右边呢从信夫个夫字。康熙字典指出啊，唐韵、杂韵、韵回、正韵呢几本书呢，都将呢个字嘅字音呢音为夫，所以呢读做夫亦可以嘅。白居易嘅诗有一首叫做《题助如诗》，佢里边有几句咁讲：白宜古言人，庐山亦歧途。时哉无奈何，区化为卧夫。呢、这个所谓卧夫呢句，所谓卧夫呢个夫字呢，就系歹字边作一个顺夫嘅夫，系作平声用嘅。不过啊，我哋有时读字呢，读多音嘅字呢，都系选择一个呢比较通行啲嘅呢，咁就容易人哋懂得。若果系比较僻啲嘅呢，人哋呢就以为你会读错嘅添。
难过再钻入我的躯壳，我的心伤了钢，超级的武装，以力遍恨爱的冤案，铁一般的铁汉，不应该去翻案，死过心更加硬朗，中毒百万次便会学识预防，要爱得勇敢去挑战不肯，如何残忍也不应气愤，要奋不顾身观残后的吻，才体面心不忿，仍然兴奋。我愿到这副金钟罩，在窝心的重创。一扫光劫难锻炼我的坚壮，以一身的勇悍将抑郁也安葬，恋爱家每天练功，记住这阵痛便会学识善忘，要爱得勇敢残忍也不应气愤，要奋不顾身换残后的吻，才体面得到更深刻教训，爱得够狠刀枪不入，深深不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畜谷不入污池，鱼鳖不可生食也。苦根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生用也。这几句是出自孟子《梁惠王篇》，意思是讲细密的网不投入个深池里面，这样幼小的鱼鳖可以长大，这样鱼鳖自然食之不尽了。这个斩木的斧头能够选择适当的时候去斩伐，然后至入去这个山林里面，这样那些木材就可以用之不尽。现在所讲的是苦根已是入山林的根字，这个根字字画虽然是少，但是讲起来呢不容易讲出它的字形是怎样。横直一根一两这个根字是大众所熟知的，只要讲出所谓根两的根字，大众就会知道，不必将这个字形讲出来了。现在我们讲这个根字，大多数的用法呢就是作根两的根用，其次呢就是作苦根的根用。其实呢根字的本意呢就是苦根的根，不过啊在使用上呢根两的根字比较用得多，所以反为成为常用的意。有一句成语讲人哋对于啲事情呢好认真去计较的，就叫做斤斤计较。斤斤两个字呢就是用苦根的根，斤两的根。因此呢有些人呢会直读做斤斤计较。其实所谓斤斤者就是明察之谓。斤斤计较译成现代语呢就是好认真去计较。诗经周仲里面有自比成康，掩有四方，斤斤其亡。这几句意思是讲武王自从这个王业成功，天下康定，大有四方以来呢就无日不斤斤明察，尽力鬼神的制止。所谓斤斤其亡呢，其实呢即是斤斤其明，光明的明。所以读做亡呢就是不过呢同上面个康字方字押韵嘅啫。根据这个出典啊，俗语所谓斤斤计较呢，其实呢应该读做斤斤。如果读做斤斤呢，就似乎是逐一斤逐一斤去计较咁解嘅。有啲人仲以为斤斤计较呢即是蜘蛛计较的同义词，因为蜘蛛呢亦是一个重量，斤斤呢亦是一个重量。其实呢蜘蛛是好少好少的单位，而斤呢就是比较大的单位。蜘蛛计较呢并不是等于斤斤计较，而斤斤计较呢实在呢是不读斤斤，是应该读做斤斤。斤斤即是精明的样子。我们读错字常常是对于笔画太多的字呢我们会读错，其实亦并不尽然的，并不是说字画多的呢我们会读错。有很多时候笔画少，越少的呢我们越容易读错。比如平番冤狱的番字，因为它是写成反对的反字，写得浅，大家以为它是读个反字，其实呢笔画少的呢亦容易读错的，所以我们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古者卿大夫预谋，参议思归，不吉不行。这几句是出自通鉴汉武帝征和四年的，意思是讲古代的卿大夫参与谋议的时候呢亦兼用这个卜筮的，即是占卦的，假如卜筮不吉的时候呢就不行事。据颜师古的注释呢，师呢就是筮也，归呢就是卜也。其实师呢就是一种草，归呢就是龟甲，这两种物件呢都是用来占卜的。现在讲就是参与思归的思字，思字的字形是草花头，下头作一个 老少的老字，老字下头呢又加一个日月的日字，简单的讲就是草花头下边作一个奇老的奇，奇旧的奇字。丝是菊科，是多年生草，它的高呢是二三尺咁上下高，那些叶呢是对生的，细而长，作羽毛咁嘅分裂状，好似锯齿咁嘅。秋月呢就开花，嗰啲花呢系白色或者系淡红色。古时呢就取呢种丝嘅行作为占势之用。大家或者都已经知道，用龟甲嚟占卜系因为龟系四灵之一。咁样啊，用丝草嚟占卜又有乜嘢取意呢？咁样，据《白虎通载》啊，孔子咁讲过：丝之为言其也，老人历年多，更事久，能尽之也。即系呢，取佢呢系，即系好似啲老人咁样，阅历好多，知识好多，所以能够知得多嘅，所以靠嚟做占卜。但系呢，《白虎通》咁嘅讲法究竟可信唔可信呢？就另外一个问题啦。有好多时候啊，我哋喺书报上边咧会睇到不待丝归呢句话，意思系讲某一件事啊，佢嘅结果咧系必定系咁样嘅，可以预见嘅。不待咧去占卦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啦咁样。但系有啲人咧，每每将丝归呢个丝字读错咗，不待丝归咧读错做不待其归。原因是为什么呢？这样因为丝字的字形是草花头下面作一个奇老的奇，奇旧的奇字，于是呢就以为这个丝字呢就是个奇字。其实啊，根据说文解字，这个字呢虽然是从个奇字得声，但是呢并不阴奇。形声的字啊，是一边形旁的呢是表意，一边声旁的呢是表声。但是啊，表声的部分呢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例如莲花的莲字是草花头，下边作一个连贯的莲字，这个连贯的莲字呢是靠来表声的。这样呢，于是我们读个莲字呢就百分之百的准确。又例如这个荷叶，个荷字是草花头下面一个何处的何，何时的何字，这个何时的何字呢亦是呢用来表声的，亦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但是例如姓董，个董字呢是草花头下面作一个轻重的重字，这个重字亦是靠来表声的，但是呢这个表声呢就不是怎么准确了，因为呢它是董字并不是个重字。而这个奇老的奇字在个丝字里面呢亦是靠来表声的，但是呢这个表声呢就相去好远好远。因此啊，我们凭表声的部分呢去读一个字音呢是不大可靠的。
问十万次都这么说，也别再打听。事业上创新睇不错，坏极是恋情，无需再继续。不必给我塔罗占卜，不必给我血型占卜，什么都算了。早知道这人不会我着迷，只不过有时恋爱太沉迷，将一切当成天意，比较可以甘心将它去放低，由它去，别再追，赶快想想新对象是谁。若然今年太不利谈情，让爱猜猜春恋拥作谁，由它去，别再追，钟爱一生真正伴侣，命里早注定，难道偏故弄玄虚。
越问越悲凉，无需再继续，不必给我爱情忠告，想听一句我就心中，是他不配我。早知道这人不配我着迷，只不过有时恋爱太着迷，将一切当成天意，比较可以甘心将他去放低，由他去别再追，赶快想想新对象是谁，若然今年太不利谈情，让我猜猜春恋拥着谁，由他去别再追，真正伴侣命里早注定，问到天孤龙缘去，选出是谁人，亦至少讲清楚不是谁，由他去别再追，纵爱一生真正伴侣，命里早注定，问到偏故弄玄虚，赠我一句吧，别这么故弄玄虚。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面具会令你联想到啲咩呢？
去蚁、掩饰、保护。
人几时会为自己戴上面具呢？
面具呢，其实真系一样好得意嘅嘢。好多时即系我哋一个人啦、唔觉意唔觉意底下，因为可能嘅成长啊，或者我哋嘅环境因素影响嘅时候，做咗一啲唔系本来我哋自己真心或者我哋心里面都系好想嘅一啲嘅表达，做咗一个面具出嚟去对人对事。但系究竟我哋戴咗几多个呢啲嘅面具？究竟我哋知唔知道呢？甚至乎我哋愿唔愿意将呢啲面具拆走去搵翻自己呢？人与人之间嘅面具会唔会有互相嘅影响呢？
面具之剧透过三对情侣嘅故事，带观众直视面具嘅意义。再请主办单位 Opera CG 嘅团长森田小丽介绍下
面具之剧嘅创作概念咧，系由好多嘅唔同人嘅人生经历咧，我哋将佢咧搜罗咗翻嚟，就归纳咗喺三对嘅情侣底下。咁而呢三对嘅人，佢哋会有一啲嘅朋友系佢哋所熟悉嘅，喺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连带，而终极个故事嘅结局嘅时候，俾到大家一个估唔到嘅一个嘅冲击啦。原来人系咁噶。
面具之剧7月13至14号，
香港艺术中心麦高丽小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怕。
那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啦。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铺头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还要认明收妥正本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啦。
2018-19年度上学期奖进课程现正接受报名，
中西音乐各有特色，优雅动人。
节目《乐韵传奇》将会为大家介绍古今中外的经典歌曲。
欢迎50岁以上朋友报名，请联络同本台合作的长者中心，
或者连同回邮地址寄嚟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五台索取报名表格。
7月20号截止报名，唔好错过了解音乐的好机会啦！
佢生于香港。不过他创作的乐曲曾经在多个大型国际音乐节里面演出。
云雨清风可以说拥有。
他是香港著名音乐人林敏仪。想分享他的歌曲 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袁翠霞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如必须付出，我承受。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白乐天每作诗，零一老鱼解之。问曰：解否？鱼曰：解，则录之；不解，又复译之。呢一段咧系出自麦克辉西嘅呢本书嘅，讲话白居易每逢作诗咧，必使一个老妇人读过。假如呢个老妇人能够解得通，就将呢首诗嚟收录；假如老妇人读唔通咧，就唔将呢首诗收录，而将呢啲诗句咧去更动改变。白居易嘅诗系十分平易嘅，有好多时候咧，而且系接近白话嘅添。但系如果话佢每一首诗一定要使一个老妇人读得通，然后至收录咧，呢、这个咧恐怕系不可尽信嘅。不过啊，信不信由你。后世嘅人呢，因为呢个几载啊，大家呢都知道白居易嘅诗呢系老语能解嘅。现在啊，人哋讲话人哋嘅诗句平易嘅呢，都常常用呢个老语能解呢句成语。现在所讲嘅呢，就系老语能解呢个语字。语字嘅字形系男女的女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区别的区字。根据说文解字解释的语是怎解呢？是母也，即是父母的母字这解。现在一般呢就作为老妇人的通称。汉书高祖纪里面有讲，有一老妇夜哭，就是指老妇人。但是啊，这个字很奇怪，亦有作为少女解的。根据南史邓毓传有这么讲，他说从少于三十，并着杠子罗袖垮熟，年皆可十七八许。这样呢，年轻的呢亦可以叫做妇，不一定呢年老的妇人呢原来就叫做妇。不过呢，一般的解释呢，一般的用处呢，这个语字呢都是多数呢作为老妇的通称。现在报纸上呢仍然时常将这个老妇人呢写成老妇的。但是这个字的字音呢，有不少人呢会读错，读做呕，同呕吐的呕字的字形相似的缘故，所以呢会的人呢会读做呕。其实呢，这个字呢是阴语，即是于字的上升，并不是阴偶。读做偶呢显然呢是读错了的，因为没有翻查字典而乱读的缘故。不翻查字典而乱读字音呢，就每每有这样的结果。文字是思想交通的工具，大家应该共同遵守一个准则。假如不遵守一个准则呢，随便这样读呢就不容易达到这个表情达意的目的，也就是不能收到这个思想交通的效果。虽然呢这个语字亦有一个音是音沟的，但是呢这个是人名，曾有这个下沟夫的人。同时呢这个字呢又另外有一个音是音沟，是一个山名。据《山海经》载，欧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但是啊，无论读沟或者读欧，这两个音，一个是人名，一个是山名，并不能作老妇人这样解。因此啊，如果将这个老语能解读做其他的音呢，就不是几正确的， 照廣州的語音讀呢，應該讀做老語比較好。以萬邦百姓離其空害，這兩句是出自書經湯告的，意思是說你們萬邦的百姓遭受了他的空殘禍害。所謂他呢，是指夏王，即是指遭受了這個夏王的空殘禍害。現在所說的就是離其空害，這個離字，離字的字形是網字頭下邊作一個唯獨是的唯字。如果照楷書的寫法呢，就是寫成個所謂網字頭呢，就是寫成一二三四的四字頭下邊作一個唯獨是的唯字，亦即是樹心邊的唯字。這個字的字音是離，和離別的離字呢是同音。離是為什麼呢？離是憂的意思，憂患的憂。離又是遭也，遭遇的遭。這個離字啊，在現代的語言上呢似乎是少用了，但是在文字上啊，仍然呢是常用的。例如遇到有重大的灾害，如水火或者交通的意外事件，有人因而丧生的呢，报纸上呢就每每用这个罹难的字样，即是讲有多少人遇难咁解。本来啊，报纸是大众的读物，原则上呢是要比较大众化的呢是比较好啲，除非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啊用字呢，报纸应该以显浅的为适宜，因为这样呢然后才可以使到一般人呢容易懂得。我国有识之士呢，好早好早呢就提议这个报纸呢不应该用那些艰深的文字的，例如这个离字呢是比较艰深的。罹难既然与遇难呢是一个同义词，这样呢我们应该呢用遇难呢就较为显浅，用罹难呢恐怕呢有一部分读者呢会不晓得的。他们不晓得的时候呢又要翻查字典然后才认识这个字，这样呢就有点麻烦了。虽然翻查字典是一个是好的习惯，但是读报的时候呢只是希望得知到新闻的，并不是认字的时候，因此啊报纸呢仍然呢是要尽量使用啲显浅的字位是比较适宜的。现在闲话休题，言归正传。有一些人呢见到罹难这个罹字同姓罗，即是俗语所谓四维罗这个罗字呢颇为近似，因此呢这个读罹难呢读做罗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字的下边呢是树心边，而姓罗的罗字下边呢是所谓巧思边，两个字形呢是很相似的，所以呢将这个离难读做罗难。有些人呢听到人家读做罗难呢就会笑人家读错，那究竟是不是读错呢？殊不知这个读做罗呢亦是通的，书经里面离其空害呢亦可以读做罗其空害的。由诗经里面的我生之后逢此白罗，这个罗字呢亦是写成的，直情呢是写个离字的。根据康熙字典同埋这个中华大字典这两本字书啊，罗字同个离字呢是相通的，罹难亦可以读做罗难，我哋不能笑人哋读错嘅。
我跟你沦落至若即若离，或者是缘分过期，行李已上好，但有顾忌。曾经吞过从前一堆弱势，怎消化？连番气炸无从识破芳华，也许到一天真的受了宰
忍恨是我吗？多少厌倦自反为多少，又不想白费颠倒，有抑压需要呕吐，这个乱世如何上路？感冒忍不足气力暴躁，现已原地苦点已渐老，动手动手动手动手，
着字主持宋玉文。
美貌横生叶皮如华，这两句是出自宋玉神女赋，它是描写巫山神女的美貌鲜艳得呢，好似花朵一样。现在所讲嘅就系叶皮如华呢个叶字。叶字嘅字形系日月嘅日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华丽嘅华字。叶呢系光貌，即系光明咁样。《后汉书·张衡传》有列缺叶其照夜之句。列缺是指闪电，讲话闪电的时候光亮得照耀到黑夜。叶又是圣貌，所谓圣呢，即是茂盛的盛。陶渊明的诗有流木看西园，叶叶荣子葵之句，就是讲西园里面的子葵呢开得很茂盛。这个叶字在古代汉语里面呢比较多见，在现代语里面呢是比较少用的。不过有时候呢有些人呢是用来做名字，所以这个字呢仍然有机会出现的。不过由于这个字的右边是一个华丽的华字，所以有些人呢就会读做华字，因为它又好像口字边作一个华丽的华，那个喧哗的哗，所以呢亦有些人呢会读做哗。其实这个字的字音和个华字或者个哗字的字音呢相去很远很远。还有一个字就是水火的火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华丽的华，这个字呢亦是读做叶， 而不是读做话，或者不是读做这个蛙的。它的字义呢亦是光明茂盛的解。因此我怀疑这两个字呢实在是同一个字义，两个字形是两种写法不同的。著《后汉书》的南朝宋人范晔在史学上呢是很有名的。但是我听见过一个研究史学的人呢，他将这个范晔呢读做范蛙，这样读法呢显然是误读，显然是没有查过字典，只是望见的字形呢似乎是跟这个圈蛙的蛙字相似，于是他就随口读做蛙。这种这样的坏习惯呢不但会误了自己，而且呢会误了别人。有一间学校里面有一个学生呢就是用这个叶字做他的名字，但是当这个先生点名的时候呢就读做叶，他读做叶呢就没有人应他。后来他查问起来呢，然后就知道这个学生的父亲呢替这个学生改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将这个叶字当做个华字，当做华丽的华字读。所以这个学生呢他也只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华，而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实际呢是个叶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自己不认识那个字而去乱读呢就会有问题的了。这个学生呢除非他的家人改口叫他的名字叫做叶，否则呢永远呢都字同个音呢就不相符合。先生点名的时候咁遇到呢种情形点办呢，应该呢是根据名从主人呢个原则权宜呢读返个华字，但是呢一定呢应该要话俾佢听咁样读法呢是错误嘅。慈以玻璃镜当中见鱼杂，意思是讲在个玻璃镜里面可以看到鱼的眼睛转动。现在所讲的就是当中见鱼杂，这个杂字，杂字的字形是以木的木字偏旁，右边作一个缺乏的乏字。所谓缺乏的乏字呢，亦即是上头一撇，下头一个知乎者也的知字。这个字音杂，根据说文的解释，杂就是目动也，即是眼睛转动之为也。但是亦有人解释做眼睛的开合就叫做杂。这个字和耳目的目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尖甲的甲字，那个字呢是相通的。不过广东话呢多数就读做霎，霎一下眼，即是眼睛开合一下呢就叫做霎眼。俗语有一句就话霎眼娇，形容女人骤然睇去觉得佢相当美丽嘅，咁呢就叫做霎眼娇。但係细看之下呢就未必係一定好靓嘅，咁呢种呢就叫做霎眼娇。这种俗语就是这样讲法。这个字在口语上呢几乎是人人都会讲的，但是在书面上呢写出来就未必有人认识，不但不认识的，而且可能会误读。在文字上呢形容一个凶残刺杀的人呢就叫做杀人不眨眼，假如换一句广东话讲呢就话杀人唔眨眼，呢两句说话呢系同一意义嘅。但系当人哋喺书上或者喺报纸上睇到呢个杀人不眨眼呢个杀字呢，多数会读做杀人不扁眼。呢种会讲但系唔会读嘅情形呢，好多时候都会咁嘅。例如倒转头、倒后或者倒吊。是企人边作一个到来的到字。这个字呢有两个音，一个是到，一个是倒。如颠倒呢就读做到， 而跌倒呢就读做倒。但是啊，一般人呢在口语上呢懂得讲话倒转头、倒后或者倒吊，但是读书的时候呢反转呢就不会读个倒字。例如这个读孟子，所谓文之悦之，犹解道源也。从前呢有好多教馆先生呢亦是教学生读做倒、读做倒源的。其实倒源呢俗语即是倒吊，咁样倒转头的倒呢应该读做去声，不是读做上声的。现在我们再讲这个霎眼这个霎字，好多人呢在口头上呢就懂得讲了，但是在文字上呢就不会读做霎字的。它原因是怎样呢？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霎字啊和那个褒贬的贬字，也就是货币贬值的贬字呢的字形呢很相似。因为这个霎字呢是以木的木字偏旁右边作一个缺乏的乏，而褒贬的贬字呢就是宝贝的贝字偏旁右边呢作一个缺乏的乏。所以呢若果不留心呢就很容易呢以为这个霎字呢就是个褒贬个贬字。所以大家读字呢最紧要认清这个字形，若果不认清字形呢就时时会读错了的。
睇不见讲不到摸不清猜不出，一息间失去了清空，睁开眼张开嘴松开手打开心，一觉苏醒灵魂惊动，谁哄骗耳朵，难道四面有错过，两手握紧不厌止，人还早前差不错，你若回头望清楚，望清楚，可会痛恨我？可怪我痴心爱错落，看清楚这小风波，望着前路有几多，有几多，可再到痛楚，情已留心中。人已留风中，剩我手一转身，一息间差错有许多，这感慨，这低手，这悲歌，这屈膝，一觉苏醒明了因果，面对过痛苦，三餐一宿不再白过，还起了凄错，要眼渐看清，一再经已过，你若回头望清楚，望清楚，可会痛恨我？可怪我痴心爱错魔，看清楚这小风波，望着前路有几多，有几多，不理会结果，情已留心中。故事看到我，耳边那道背影，那阵笑声，望眼前人好吗？你若回头望清楚，望清楚，可再次同坐？可怪我痴心爱错魔，看清楚这小风波，望着前路有几多，历尽风波，可再等挨我，情已留
什么？人而留低过，你若回头望清楚，尽望清楚，指责我与我，一个我默然承担起一切，怕什么？望着前路是坎坷，若再三夜和。情而留心中，人而留风中，剩我。